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上，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愿让帮助我们，引领我们跟着雅各的思路一起来，走遍雅各书，主啊，愿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把你的话语完全放在心里，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雅各书我们预计讲两次，我们先来看一看雅各书到底有一封什么样的书信啊？大家对雅各书都熟悉吗？我想在我们的前面的主题学习中已经探讨过，雅各书它属于一般书信。那在一般书信中，都包括哪些呢？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犹大书，彼得前后书，这七封书信的写作对象呢，是一般性的教会，它不是某一特定的会众。而因为这样的一个特点呢，所以这些书信呢，被称为一般书信。那在这些书信中呢，有一部分呢，在早期的教会中呢，所占的地位也不是很确定。包括希伯来书，包括启示录，包括雅各书和犹大书，那这些呢是在很晚的时候才被正式确认为圣经的一部分，才被认为是正典，所以才被接受接纳为圣经道理。所以像以雅各书为例呢，直到第四世纪末期，他才被东西两方教会接受视为圣经啊。那所以，但是各个书它之所以又这么晚它有不同的一个原因。那雅各书呢，之所以这么晚被接受为这个圣经的一部分呢，它的原因，一方面，作者不是很确定，那作者不是使徒，那其他的书信的作者呢，大部分都是使徒。那雅各这封信的作者呢，从这封信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我们的一个推论，他的作者是主的兄弟雅各，但是呢，他并不是使徒，所以这是一方面的原因。还有在这个作者的身份上确定上，也有些难处。那我们今天呢，就不在这个研究这个作者的身上花很多的时间，因为如果在这个作者身上花时间的话，我们可能就可以讲一堂课，那很多的圣经学者可以写出一篇论文来。但是现在是比较确定的说，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主的兄弟雅各。当我们说主的兄弟雅各的时候，那这封书信呢，就带出了他的权威性。然后这本书的读者呢，我们可以，你如果读了雅各书的话，你可以看到这本书的读者是面向犹太人的，因为他用了很多的这个是犹太人熟悉的字眼，律法会堂是犹太人熟悉的一个环境。那当时雅各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面对着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那这本书呢被确定就是他写作的时间是比较早。那当时在写作的雅各书在写作这个环境的时候呢我们从雅各书可以看到教会面临着这么样的一些严重的问题。这些严重的问题呢包括教会富人和穷人很明显的一个对立的层面，那对富人巴结奉承，对穷人呢是冷漠无情。然后呢，在教会中有很多抱怨，有很多批评，到处蔓延，好像是就是没有节制的。然后教会里边充满了野心，充满了嫉妒，充满了分裂分党结派，这样的一个情景呢，就好像这个教会像一个世俗的一个场所，那我们可以在里边随心所欲的要实现我们个人的一个目标和理想。 那雅各呢把这个就解释为呢，或者是他针对性呢，这些是属世的，不属灵的，魔鬼的。然后大家在信心上对神心怀二意，所以以至于教会在祷告上，在跟神的关系上都有了问题。所以总的来说，雅各书所描述的一个教会的情况是世俗化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雅各就在这本书信中呢，他来强调我们怎么样来过这个教会生活，怎么样面对这些问题，然后我们怎么样可以悔改，怎么可以在神谦卑下来，然后从其中回到神所给我们指定的正路上。雅各书是一篇非常优美的书信啊，你读完了的话你可能会想到箴言，他写的很多的经文，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优美，也是我们背诵起来朗朗上口的。所以他的文学性是很强的，是一个像训诫一类的这样的一封书信。那雅各呢，他自己呢，我们知道如果这本书信的作者是主的兄弟雅各的话他很早就在耶路撒冷，他教会他做了那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负责人。所以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就好像他给他下属的，他所负责，他所照管，甚至他所牧养的这个教会写的一封公开信，来告诉他们他们应当怎么样来处理这种情况，来怎样生活。所以雅各的这封书信呢是非常非常实用性的，它是直接针对每个人的生活的。那雅各书我想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的福音性就没有那么强。当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发现很明显的跟保罗的书信，甚至跟我们刚听的希伯来书都有很明显的差异。这个明显的差异就是说，它不是在讲福音的教义，它也没有更多的提到主耶稣的事情，而是他把这个教义完全融合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这样行。所以他是可以，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他是对教义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具体的体现，你的信心如何体现出来，你跟神的关系。但是呢，他却不是具体的讲福音教义神学。所以我想这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让雅各书信在早期被忽视的原因。但是当雅各在写作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时间，那一封书信对当时的会众确实让他们明白福音在他们生活中他们应当怎样行，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很多人在听福音上可能耳朵上都听出茧子来了，但是雅各的这样的一封书信却可以让我们反省我们的信心是否是真实的，是否是实在的，是否是落地的。在他写这封书信中，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特点，他除了有非常优美的这个对仗式的这个经文我们可以背诵之外，并且他在每一个重要的主题上他都有非常严重的警告，这是让我们读了这封书信就让我们来思考，然后让我们警醒自己。那我们先来看这本书的引言的部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因为今天时间好像还充分我的弟兄们，你们 这是雅各书在开头的时候啊，有一个非常啊优美的一个经文，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背，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雅各很清晰地告诉我们，做基督徒的生活是不容易的。他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非常非常难。然后呢，结果是什么样的？在这样的一个试炼当中呢，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所以基督徒在这个百般的困难当中呢，我们要生发出一个忍耐。但忍耐呢，并不是消极的忍耐，并不是徒劳的，并不是说哦，我们就过一天是一天吧，没有办法了。然后雅各用非常积极、充满了这个激情的告诉我们，忍耐还不行，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在这里就让我们来思考，那雅各在这里说的是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以当成功，是指的什么呢？我们在往雅各书后边去看之前我想起罗马书的一段经文，跟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相似。罗马书5:3，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然后下一个是什么？忍耐生老练，然后再又生什么了？老练生盼望，然后又生什么了？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如果联系保罗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忍耐，到不至于羞耻，到有盼望，到神的爱浇灌下来，我们可以放到这里，知道雅各所说的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指的是什么。在这样一个苦难的环境当中，在这样一个忍耐的环境当中，你们仍然有爱心和盼望，那是完备的一部分，那是不缺欠的一部分。不要小看雅各书这样的主题，想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忍耐，但是你的爱心和盼望还存在吗？还像保罗还像这个雅各所说的这样时的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吗？爱心盼望，我们常说的信望爱。那雅各在下面接着又讲接着又讲，他就是讲到信心。他说那个疑惑的人不要从主那里求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主那里得不到什么。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完备毫无缺陷成功，是指知道我们的信心、爱心和盼望仍然是火热的，仍然是在里边充满的，仍然是我用一个夫妻感情的关系来说虽然我们结婚了那么久，但是我们像初恋一样。这是雅各在这本书信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指明的一个方向，那意味着我们对神更渴慕、更火热、更向主、更成熟、更坚定，然后更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献给他。那就是雅各在这本书里的一个引言，也是在这封书信里他要告诉我们的，你当在实际生活中你怎么成全完备毫无缺陷。雅各在这本书信有和保罗其他的书信有不同的地方，他在讲到的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他用到下面的这些主题来阐明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他讲到信心和行为，你说你有信心，你的行为有显明出来吗？他讲到的正确的听说和行道，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然后他又讲到富人和穷人，你的财富就像那野地的花和野地草，经风一吹便归无有，就要衰残。然后他也刚才这段经文中他就讲到试炼和试探，你如何来面对它，也很实际的，在那个年代很实际的出题。 我们的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或者说信望爱你怎么表达出来，跟你周围的关系，跟穷人的关系。我们先来看，我们可能按照它的顺序哈，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个主题，就是试炼、试验和试探。那在这两段经文中呢，在雅各书的第一章哈，他讲到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大喜，都要以为大喜乐。那紧接着圣经下面又讲一至三节，就是说信心经过试验。然后在一至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然后下面又讲，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从这节经文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人是被自己的私欲试探，上帝不试探你，但你的私欲来试探你。但是同时呢，上帝在这其中呢，试炼和试验我们。私欲，他要把你带到罪里面。雅各在那经文有个很严重的警告，说你的私欲既长成，就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雅各在这里同时有一个警告，但是同时呢，他又给我们上帝在我们生活中的作为和应许。上帝要试验和试炼我们，当每一个难处来的时候，甚至当你每一个私欲搅动的时候，上帝在看着你，他愿意你要过关，他愿意你成功，他愿意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更像他的儿子。但是呢，私欲在这个时候呢，却要像要把你带走罪里，要把你带走死亡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这样的过程中哈，它是同时发生的，是同时发生的，它不是两件事情，是同时发生的。所以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知道这样的一个奥秘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当你处在你生活的一个难处的时候，当你面对一个你想要的东西和事情的时候，你就会面临着两种结果。一种是经过上帝的试验和试炼之后，你结出那生命的果子来；另外一种就是被你的私欲牵引，然后让他带着你往罪里行，然后往死的地步去行。所以雅各既告诉我们呢一个美景，那同时呢也把那个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没有明白我们是在被神试验和试炼的情况下，我们按照自己私欲行那个恶果来告诉我们。当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奥秘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是不一样的。想一想，我们每个人可能现在在这生活中，你受到身体上的难处，你受到，你觉得你的生命在这个时候你可能有一笔生意要做，你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你需要去发去去需要去去发财，可能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事情。但是你如果你知道上帝在这世界上要试炼和试验你的话，你的态度就不一样的。你的态度就是，哦，像我们的庄长老刚才讲的，我的老爸他要带着我走过我生命的这个难处，他要把那个人生的这个丰富赐给我，然后他借着这个过程要来装备我，让我成功。你的心态就不一样了，那就不是压力了。否则的话，你可能作为消极的人，我们就说那是一个压力，那是我人生的难处，那是我人生的坎过不去，上帝给我的难处太大了。 那我可能就会跌倒。或者说你说这件事情跟上帝没关系，就是我自己生命中的事情，然后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行，你就没有做到上帝所要给你的功课。所以在这经文中我们可以思想保罗他的一生没有离开过艰难，但是呢神在他的身上还是加了一根刺，我们都不知道那加的什么刺，身体上疾病上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但是唯有他知道。但是保罗的人生绝对也是像雅各所说的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这是令人惊讶的。那雅各也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唯有借着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才能进入到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当中去。圣经的其他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讲着我们要得丰盛的生命，我们要神祝福，但是在我们的人生中就是两件事情同时存在的，一个是你私欲的试探，一个上帝的试炼和试验。他也告诉我们，凡事上都有上帝的美意，在这个世界上你所有的苦难，所有的苦，所有所遭受的患难都不是白白受的，当你过去之后你就必得生命的冠冕。我们往下来看好像今天我的时间倒是挺多的大家有没有什么回应？好，没有我们就下面来那在雅各书中我们觉得其实我们讨论的最多的也是让我们可能最了解雅各书的，就是雅各书好像跟保罗所讲的因信称义是对立的。因为雅各书中在2:22中讲到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那所以在马丁路德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那他也大大的忽略了雅各书。但是呢从今天我们具有完备的资源来看我们知道雅各和保罗所写的他俩绝对不是冲突的。那首先我回到我们这个信心的起点说我们这个信心的基础呢不是靠行为得救，因为我们的行为永远拯救不了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就是我们跟他说，你悔改，你相信，你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不需要你任何的行为。但是今天我们的庄长老是不是讲到很多的行为？那是对谁讲的？对神的儿女讲的，对基督徒讲的，那是对有信心之人讲的。然后所以我们这里我们就可以，你如果把雅各书从1:26，特别是从应该是从他讲的信心和行为这段来看你就知道雅各他讲的不是单单讲行为，他也不是说你靠行为得救，他讲的是信心中的行为。所以2:20讲到说，虚浮的人那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雅各在2讲到信心和行为那段经文里，13-25，他有三次提到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你有没有想一想，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是一个什么含义？我们想来看保罗雅各在这里所讲的这个行为是什么？那我觉得雅各他其实是在讲活的信心，真实的信心是什么。 活的信心和真实的信心。在14节至17节，如果你在教会里看到有人吃不饱饭穿不暖衣，然后你说你就平平安安的去吧，我给你祷告，保罗说你这样做是没有益处的。雅各说要真实的信心是要有行为来回应。在18节讲雅各就说不只是说安慰的话，那真实的信心可以借着行为看出来。然后在19节至20节有个非常好的警告，那个警告就是说鬼魔也认识上帝，他们也相信上帝，但是他们惧怕上帝。那我们跟他们来相信上帝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相信上帝是救赎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牧者，然后我们效法他把爱去行出来，鬼魔他不这样做。所以第21节到25节，第21章的话哈，我就把圣经拿来。雅各在这里中有三次提到，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他也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是因信称义的一个真实的含义。在雅各书的第1章写道。单单听到不行道，就是自己欺哄自己。然后另外一个反面的话呢，你如果并且时常如此听到了，你就去行道，就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当他在讲所有的这些主题的时候，他都从正反面来讲，并且呢他在反面的话呢他就给出我们的警告，并且他的言语也是毫不留情。他在2章20节中他讲到关于信没有行为的人，他是讲的什么？虚浮的人。这样我们再次回到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那意味着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是死的生命，死的生命意味着我们跟神没有关系，死的生命意味着我们有一天要跨进天堂的门槛的时候，神怎么样来审判我们。所以从这些来讲哈，我们可以看到哈，保罗和雅各他所讲的是怎么样的不同。有一点，他们在不同的书信里他们针对的敌人是不一样的。这里有这么一个圣经学者哈，所以我更能体会保罗和雅各彼此如何互补，他们的对头不同，因此论点也就不同，但是两人在我们对信心的认识上都有极其重要的贡献。保罗的对头是什么呢？加拉太书、罗马书讲到有一些人认为他们要光信耶稣不行，要有割礼，要守住律法才可以得救。所以保罗的对头是这些人，保罗跟他们讲唯有信心才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基础。但是雅各的对头呢？雅各的对头是在教会中，是在雅各所面对的那些不同的教会的会众中有这样几些人，他们说我们已经得救了，让我们就享受神的爱吧，让我们就自由而行吧。然后结果呢，他们就是放纵 任意而行。在雅各书的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是雅各所讲的信心和行为的一个引言。他在前面的部分呢，他先讲到穷人和富人怎么样偏待人，然后讲到怜悯，讲到要爱人如己，然后呢，这些问题的本质引到我们除了信心，我们要加上行为。那我们看我们看这个雅各书的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他都讲了哪些事情首先他讲在教会里有两种人，有一种人穿金戴银，穿的豪华的衣服，然后另一种人呢就是穿的破破烂烂的，然后当这些穷人来到的时候，完了就说哎呀，这个座位不好，很靠边或者说你就坐在我的脚前吧，有的人是可能是蹲下的，有的是坐在高凳上，而那些富人呢就坐在很舒服的位置上，然后呢穷人就坐在很低下的位置上，甚至说把最不好的位置给他们了。然后雅各从这里开始来讲到行为。雅各书讲到这样的一些穷人的时候，他讲到他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受他之人的国吗？所以雅各很清晰的明显的把我们的信心带到神的面前来，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那些位神他们是怎么样来对待穷人的。然后雅各也非常严厉的指责，当你们这样偏心来待人的时候，你们是什么？用恶意来断定人。所以雅各就往后边就指出说，要爱人如己，你的爱人如己在教会中生活中你是什么体现出来的。雅各在爱人如己的反面又引出一个警告，如果你不能做到这样的是什么呢？那你就是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二章十三节。然后他又从积极的意义来讲，怜悯原是向审判发生。在神的面前我没有任何可夸口的，但是这里不是说我们在神面前夸口，是说我们向审判发声。神的本意和心意，他是要我们不但得救，还是要得胜，把神的爱活出来。当你这样活出来的时候，你作为他的儿女，你就是一个可以佩戴冠冕和自豪的人，然后神也引你为自豪。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雅各在讲的，说向怜悯向审判夸胜。那当我们探讨这些主题的时候，我们要回到我们今天教会的光景来。在那时雅各的教会穷人富人很明显，然后吃得饱的穿得暖的和吃不饱穿不暖的也很明显。今天在我们教会的这个背景当中，我们的行为在哪里呢？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或者说如果你有些例子来各位告诉我一些例子，我们在这个我们今天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我们怎么样才能完全这个信心？有谁来分享一下？就三言两语，哪些行为你觉得是神给你的感动，来这个新闻 来完成这个信心的，是成全这个信心的，是和信心并行的，这是雅各告诉我们的。在雅各所描写的那个教会哈，当时是富人和穷人，也是个混杂的教会，就是不同的阶层混杂的教会。在我们的今天社会当中呢，很多的是我们的教会专门，很多的现在的教会专门服侍一个阶层，白领的就是白领的，蓝领就是蓝领的，或者某一个专业的级别。你去不同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很明显。甚至我在国内也是这样子的，知识分子的教会就是知识分子的教会，然后呢，打工仔、打工妹的教会就是打工仔、打工妹的教会。那个并不是神的心意。我们今天可以感恩的是，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有博士，有受教育很高的，然后我们也有受教育很低的，我们是一个混杂的群体。但是在我们这个教会中背景中，他们并不是在衣食住行上需要我们的帮助。如果这个行为和信心相配的话，大家觉得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哪些可以来关心和关注那些有需要的人呢？他们的需要在哪里呢？或者我们的邻舍在哪里呢？我不知道你们跟教会的人怎么打招呼的哈。在雅各教会中，穷人和富人可能也不打招呼，完了就互相敌视。雅各教会我们有不同背景的人，我们彼此有打招呼吗？我先说最简单的，然后当然光打招呼还不够，然后像要向我们的杨长老停下来拍拍他，你过得还好吗？我们知道我们有的弟兄姐妹过得很不好，他们生活的压力很大，他来到教会，他需要你拍拍他的肩膀，甚至停下来跟他聊一下天。但是我们每个人的习惯是，我找跟我谈得来的，跟我背景相一样的，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在这样的社会上，我们物质上不需要，但是我们的精神上是太多的被需要和关怀。那也是穷人和富人的一个差别。一方面我们，你觉得你属灵上可能很好了，或者不好也没有关系，但另一方面，那些人在属灵上是非常非常需要你介入他的生活来关心他。当你去关心他，去 touch 他的灵魂的时候，内心深处的需要，你自己也得到这个丰盛的人生，得到祝福。所以很感谢我们的神哈，我们的教会现在是老人、年轻人、博士、开餐馆的、受过教育的、没受过教育的，五湖四海。那让这样的一个包容性在我们的里边，因为神的爱，让我们知识分子呢也都向非知识分子问候。那非知识分子呢，也不要因为你没有受过教育就自卑啊，愿意来跟知识分子多交流。然后呢，有钱呢也不因为你有钱就高傲，你多救那些卑微的人。这只是在教会的内部，然后那个Linda 现在是一些慈善，有一些对教会外边的一些关怀。不只要关心自己的事，不仅是要关心自己教会的事，还有外边的事。然后今天呢，我们的庞长老讲到家庭，我们信心很好，但是对我的妻子没有爱，对我的丈夫没有尊重，对我的儿女不能做出榜样来，我们的信心就还是没有益处的，我们的信心就还是一个虚浮的信心。你知道雅各那个比喻是非常非常的 震撼。他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就差来说我们是一个死的基督徒。有没有人在这方面要来分享一下？那我知道哈，在教会的这个统计生活中哈，可能分为四个阶段和五个阶段，我们灵命的成长的阶段。那即使在第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当中呢，哈，也是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行为之后，信心走在前面。所以我们知道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哈，从某种程度上哈，这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它是允许我们言语在前，行为在后的。但是你知道，有一天你的行为一定要追上你的言语，那才是一个于心无愧的基督徒。这个所以不管是说你们哈，是说我，特别是对我们教导的人来说，所以神说哈，对教导的人，后边又讲到这个师父和舌头，所以神有更严厉的一个指责。我们好，如果大家也没有分享，所以我就进入下个主题吧。我觉得这个主题上哈，我们真是有说不清的功课和失败的这个经验，就是我们在言语上的问题，我们在舌头上的问题。我们先看看雅各哈，他是怎么样来描述的哈。雅各书在开始的时候，他是讲到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所以他这本书的后边的主题呢，都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成全完备，毫无缺陷。然后他就说，如果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他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然后他在描写舌头上的时候啊，他用了几个比喻。马嚼的那个脚环，套在马里的那个脚环。那船的舵，然后森林中的那个火花，这些他们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就是看起来都是非常微小，但是他们的能力和能量确实巨大。森林中的微小的火花可以把森林点着，然后一个小小的船舵看起来那么小，却可以调动一艘大船。那马脚里的脚环也是很小，但是却可以操作马的方向。他这个比喻要说明什么？说我们的舌头也是百体中最小的，但是它的危害性却是无比的，能说大话，能污秽全身。然后他的严重是，他的一个警告哈，很严厉的说，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那是什么意思啊？他说，言语可以把我们带向地狱，把我们带向撒旦魔鬼，把我们本来是属神的人，让我们去属撒旦，然后被他所利用。我们可能对基督徒来说，可能我们言语都是在某一个时间段像那个在地狱的轮子里来一样被撒旦所利用。然后第38节讲的说，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所以雅各在这里讲到，舌头的杀伤力巨大，非常非常的危害，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在这同时呢，他也告诉了我们一个可以控制住我们舌头的方法。解决方案就是像这个马脚里的脚环，像这个船舵一样，像这个森林的火花的时候，这都是可以控制住的。控制住他们，你就可以控制住自己的生命，然后过一个敬虔的生活。 让我们知道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意味着我们跟神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雅各在这里哈，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哈，因为它不仅是舌头的问题，它不仅是你说话的问题。他在三章十一节比喻说，源泉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生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所以他是从舌头来讲我们的心。那当然很多的时候哈，我们的心可能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心如何，但是当我们的言语一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心如何。然后本来你的心还是清洁的，但是当你的言语开始放纵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心被污秽，然后开始走向邪恶。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常常听说，或者你自己你就是很实践的，你本来没有想什么，完了跟一个人讲话，你有一个抱怨，完了你觉得他听得挺专心的，然后你就滔滔不绝的讲，反正你心还没有什么，但是呢当你不勒住自己的舌头的时候，你发现出来的不只是言语的问题，已经是你心的问题。你心在里边，它表露出你内心的一个那个隐藏的那个邪恶，它已经出来了，或者说它把你的心带向邪恶。如果照雅各这样的描写说哈，你的心可能在某种状态下还是好的，还是清洁的，但是你的言语会把你的心带向邪恶。所以这两方面的情况都有可能。我们在教会中我认识一个姊妹，非常非常的有能力，服事上传福音上很有恩赐，然后祷告上也是非常非常这个有 powerful 的。但是呢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口，就是他的舌头。当他不能控制他自己的舌头的时候，你就看出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跟他传福音、跟他祷告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那些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是如何一个敬虔的一个上帝的儿女。但是，当他的舌头来带领下的时候，你就看他好像完全被魔鬼操控，她抱怨，然后骂自己的丈夫，这样无节制的走下去。我们知道有一个办法是她可以控制住的，就是控制住她的舌头，然后神借着她的少讲话可以带领他成为一个在各个方面都敬虔的人。所以雅各在这里哈讲到舌头的时候，他后来回到开始的时候他提到的一个点，就是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教会中哈，我们可以发现越是老弟兄越老姊妹，可能话语上越稀少。不是说我们好像没有活力，而是因为舌头常常把神的事情搞砸，然后他不见着人，在舌头上。简单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必须操练。大家觉得可以如何的操练？有人很愿意开玩笑哈，不说嬉笑的话。我原先也是很愿意开玩笑的。我在深圳就是打工过来哈，我的舌头是油嘴滑舌的，原先是。这个油嘴滑舌哈，特别见到女孩子，那就像上了蜜似的。但是大家知道哈，我现在是怎么说话的哈，所以你就知道神在我身上生命中的改变。不说嬉笑的话，开玩笑的话，这个开玩笑的话是要小心， 我们觉得好，放松一下气氛，轻松一下很好。但是呢，我们要说可以造就人的话，不是凡事都有益处，而是要神的百姓可以得造就。不说嬉笑的原因，啊，荒谬的原因，荒谬的原因，什么是荒谬的原因？我个人觉得哈，荒谬的原因可能是只能捕风捉影，而没有实施根据的。我们常常讲这些话，甚至在教会中我们这样传，然后社会中有些事情，然后我们也猎奇，像有没有外太空人啦，然后啊，就是很多的政治新闻和花边新闻啦，然后教会的各种这样的琐事，我们都没有办法求证的，我们就愿意去讲去传。荒谬的言语，污秽的言语，污秽的言语那就更严重了，那就更是直接说到别人的这个啊坏话。那在这里一个唯一的一个标准就是不按自己的意思，按主的意思。那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当你说话的时候，你要思考，这是不是神让你说的，是不是圣灵感动你让你说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标准。我们要先经过圣灵的过滤，要经过神话语的过滤。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哈。那有没有谁有些补充或分享？我看哈，我刚才讲一下来了哈，我刚才有一个可能我没有讲清楚哈。试炼和试验哈是来自于神的，然后呢有神的美意在里边。那试探呢是来自我们私欲的，是按照我们的自己的意思，然后当我们被这个私欲牵着走，过不了这个试探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往罪里行，雅各书就往死了行。那我刚才也强调，这个过程是同时的，它不是分开的两件事情，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有你的私欲的试探和罪的诱惑，那在所有的事上也都有神的美意，都有神给你的试炼和试验，神要来装备你，要你更长大成熟，然后要你在这个过程中有喜乐，有忍耐，有成功，得生命的冠冕，神的美意。撒旦的意思呢，借着你的私欲把你带入死亡。所以这是试炼和试验来自于神的，试探是来自于私欲的，或更明显的一点是出自于撒旦魔鬼的。我这样讲啊，可不可以，或者还有没有什么补充？我知道原先琳达在这方面4-5年前啊，他就跟我探讨过这个主题，我有一次讲到那好像这两个分析的就不是很清楚，那我还记得还挺清楚的，他那时就给我提过这个问题。有没有补充？
我们当然生活生命当中会碰到很多的难处，那我们怎么说那个是试炼或者是
生命中很多难处哈，我个人理解啊，就是这两种机会就是同时存在的。当你被你的私欲来牵着引诱的时候呢，哈，你就进入到这个试探当中去了。当你知道神的心意要借着你在这事情上当怎么样行的时候，你就进入到神的试炼和试验当中去了。那这个是我们一生的过程，但也是在每件事情的抉择，每件事情每一个点上，然后当我们完全在神的试炼和试验当中，我们被装备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一个丰盛的生命。而相反，当我们在自己的私欲被引诱进入到试探过程中，我们的人生就走向了另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这样的基督徒生活是很难过的。圣经中讲基督徒的人生是丰盛的，但是 基督徒的生人生，如果没有进入到试炼和试验，神装备我们节节高升的这个过程中，进入到这个啊试探的被自己私欲所引诱的那个环境当中，你的基督徒的日子你就会觉得最难很难过。完了，一开始你是非常难过，那你对圣灵也责备你，然后到有一定阶段，你就是不敏感，你就圣灵在你里边沉默，然后你变得麻木，然后到最后呢，你就说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过了，那你就没有办法达到雅各说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这是两个方向，所以你会发现在教会里，所以有两种人，有一种人他是越发有干劲，不停地前进，他也劳累，他也辛苦，他有软弱，但是他是节节高升，他是在神的试炼和试验当中由点到线到层面不停地前进，但是另一个些人就永远在试探中打转，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和诱惑，然后他是软弱的基督徒的生活，一开始还是这个悲催的基督徒的生活，到最后就是麻木的基督徒的生活，到最后有一天他都没有办法确定自己有没有得救的确据。我觉得这个是两个方向。Carol 姊妹就讲哈，是我们会越来越有经验，然后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能力。我想是的，就像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取得的经验哈，这些其实都是让我们变得，就主要的一点哈，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会越来越靠近，然后我们更明白他的旨意，然后我们有得胜的经历，但是同时呢，我们也随时警惕小心，就是即使我们前面一直都在得胜的过程中哈，就是一个前进的大方向，但是撒旦魔鬼也是会趁着任何我们骄傲的机会或者软弱的机会来攻击我们。这是在教会的历史，现在的教会这种很多传道人的跌倒，甚至是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也有跌倒的情况，这也是可以见到的。那一方面保持警醒，主要是跟神的一个关系。所以找个嗓门大的给我们打哈，唐牧师带我们做个祷告吧。Amen.